路加福音第八章，逐节逐节导读。过了不多日，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，宣讲神国的福音。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，还有被恶鬼所附、被疾病所累、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。内中有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，曾有七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，又有西律的家宰苦撒的妻子约亚拿，并苏撒拿和好些别的妇女，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。一至三节是卑微妇女的跟从。过去主耶稣是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，现在主耶稣是周游各城各乡传道。可能因为掌管会堂的法利赛人越来越排斥主耶稣，所以他就改为露天布道。宣讲，原文的意思是大声宣读，正式宣告。神国，指神掌权作王的地方，可以指有国土、人民、政权的有形国度，也可以指神施行权柄的无形国度。主耶稣宣讲神国的福音，并非提供一个建议，劝人考虑是否接受，也不是发布一条广告，预告神国即将来到，而是正式宣告一个事实，神的国度正在临到地上，每个人都可以进去，没有人能够回避国度的到来。每个人对于国度的反应，将决定自己是进去还是错过，听到的是好消息还是审判。被恶鬼所附、被疾病所累、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，竟然与十二门徒同列，而且还像使徒一样列举了他们的名字。一，玛利亚，是希伯来名字米利安的希腊文形式，意思是反抗，这是当时一个常见的名字，所以用抹大拉的玛利亚这个别名和其他的玛利亚有所分别。抹大拉是加利利海西岸的一个城镇，意思是高塔。主耶稣复活之后，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。二，约亚拿，是约翰的阴性名词，意思是耶和华是有恩典的攻击者。她丈夫苦撒的名字意思是预言者，他是西律的家宰，可能是为西律安提帕管理钱财的管家，或是政府中的官员。三，苏萨拿，是希伯来文百合花的希腊文形式。古代犹太社会的妇女地位低下，犹太拉比拒绝教导女人，但主耶稣却允许这些曾经有病、被人轻视的妇女和十二使徒一起跟随自己，参与神国的进展。在旧约里，只有男人才可以领受割礼作为立约的记号，而在新约里，女人和男人都可以同样受洗，甚至比男人更多地见证了基督上十字架、埋葬、复活和升天的整个过程，这是何等的荣耀。四福音中并没有记载任何妇女反对或背叛主耶稣，抵挡基督的都是自负的男人。地位低下的妇女比男人更加软弱，但也经历了更多主的医治和大能，成了那多得恩免的人。主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，完全不需要人的供应，因为他可以轻易地让门徒再打几大网鱼，也可以再呼召几个有钱的税吏。他可以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，也可以从鱼口得钱。他本有许多方法来树立更有面子的高大形象，但却偏偏让这些卑微的妇女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。因此，我们每个人都当思想，自己的奉献和侍奉，到底是我们给神一个面子，还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呢？当许多人聚集， 又有人从各城里出来见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就用比喻说，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，被人践踏，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；有落在磐石上的，一出来就枯干了，因为得不着滋润；有落在荆棘里的，荆棘一同生长，把它挤住了；又有落在好土里的，生长起来，结实百倍。耶稣说了这些话，就大声说，有耳可听的，就应当听。4-21节是人对真道的态度，包括三个比喻。一、撒种的比喻，听到的态度。二、点灯的比喻，传道的态度。三、家人的比喻，遵行的态度。当主耶稣成为受人欢迎的教师之后，就开始经常使用比喻来对众人说话。比喻可以透过人们熟悉的事物来发表深刻的真理，但听众若是浮光掠影，就会似懂非懂。因此，对于渴慕真理的人来说，比喻是开启神国奥秘的钥匙，是对他们的祝福；而对于漫不经心的人来说，比喻是似是而非的谜语，是对他们的审判。但主耶稣的目的并不是为难听众，所以他说完比喻之后，就大声提醒众人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在三卷对观福音中，撒种的比喻都列于一系列比喻之首，主耶稣都亲自向门徒做了解释。因此，撒种的比喻是正确理解这一系列比喻的关键。在主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的过程中，门徒的心中逐渐浮现出一个问题：同样是主耶稣所传神国的福音，为什么会在不同的人心中产生完全不同的反应？为此，主耶稣用四种土壤来解释众人的四种回应。一、有落在路旁的。古代犹太农夫在撒种之后会再耕一遍地，以便覆盖种子。路可能指田间还没被耕过的小径，种子落在路旁，还暴露在地面的时候，容易成为鸟类的食物。二、有落在磐石上的，指那些覆盖了一层浅土的石灰岩，很难留住水分。这样的土壤比较温暖，种子发芽很快，但却因为没有根，幼苗枯干的也很快。三、有落在荆棘里的，由于荆棘的生长顽强，会与农作物争夺水分和营养，抑制谷物的生长。四、有落在好土里的，可以生长起来，结实百倍。古代地中海世界大部分的农作物收成是4-5倍，今天的典型产量是7-11倍，而现代以色列采用先进的农业技术和肥料，最好的年景才能达到30倍。因此，结实百倍并非好土本身产生的自然现象，而是一个神迹。门徒问耶稣说，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，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至于别人，就用比喻，叫他们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明。9-18节是门徒和主耶稣的私下对话。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意思是，只有渴慕追求的人才能领会神国的奥秘，而那些浅尝辄止、不求甚解的人，会与真理擦肩而过，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明。实际上，整本旧约都充满了对基督和神国的预言。国度是神对以色列 教会和世界的永远计划。一，国度是主耶稣道成肉身的工作目标，他已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开始了地上的服事，教导门徒祷告，愿你的国降临，又以讲说神国的事，结束了在地上的服事。二，随着主耶稣受死和复活，他登上了国度的宝座，把国度带入了世界，显现于接受神掌权的信徒心中和教会里。三，国度在历史中不断发展，被拣选的人因着接受救恩成为神的儿子，配搭成基督的身体，进入神的国度。四，在历史的终局，神的国度将在地上有形的显现，基督将于千禧年在地上复兴以色列国，在千年国度里有形有体的作王。五，千禧年之后，这国度将进入新天新地，成为永远的国度。人类对于神国的看法、回应和行动，展开了整个人类的历史，而对于千禧年的不同理解，更是导致了不同的末世观，决定了教会履行福音大使命和文化使命的态度，是出世还是入世，乐观还是悲观，积极还是消极，追求山巅之城还是上帝之城，极大地影响了2000年来世界历史的进程。关于神国的更多背景，请参见《千禧年》一文。这比喻乃是这样，种子就是神的道，那些在路旁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随后魔鬼来，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，恐怕他们信了得救。那些在磐石上的，就是人听到，欢喜领受，但心中没有根，不过暂时相信，极致遇见试炼就退后了。那落在荆棘里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走开以后，被今生的思虑、钱财、宴乐挤住了，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。那落在好土里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，并且忍耐着结实。主耶稣清楚地解释了这个比喻，说明为什么神国的福音临到时，听到的人会对神的道有不同的反应。四种土壤比喻四种听到的态度，既是四种人的属灵光景，也是一个人追求真理的四种状态。一，那些在路旁的，比喻听到的人并不在意，所以听过之后很快淡忘，在深入内心之前就被魔鬼夺去了。正如那些自以为意的法利赛人和律法师不受约翰的洗，竟为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。二，那些在磐石上的，比喻听到的人被恩典和安慰吸引，所以欢喜领受，但却听不得扎心的信息，因此心中没有根，不过暂时相信，经不起环境和难处的试炼，正如那些因吃饼得饱而寻找主的人。三，那落在荆棘里的，比喻听到的人被今生的思虑、钱财、宴乐等各种偶像所占据，没有剩下多少时间和精力留给属灵的生命，结果只能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，正如那位忧忧愁愁地走了的少年官。四，那落在好土里的，比喻听到的人把真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，并且忍耐着结实。当人把神的道藏在心里的时候，神的道就会在生命中产生奇迹，正如那些跟随耶稣的妇女。主耶稣清楚地解释，并没有给人留下太多自由发挥的想象空间。 因此，我们不必对这个比喻的细节过度联想。比如，怎样才能预备新田，把坏土变成好土？怎样才能精耕细作，使好土多结果子？相反，这个比喻提醒我们，种子落在坏土中，一定没有好收成；但种子落在好土中，得到好收成却不是根据好土的能力，因为任何好土都不可能结实百倍。因此，当神的国度临到地上的时候，人的责任是把真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，不要忽略和阻挡神的道。但属灵生命的成长并不是依靠肉体的努力，而是单单依靠神的道本身的生命大能。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，或放在床底下，乃是放在灯台上，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。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，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。所以，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，因为凡有的，还要加给他；凡没有的，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。16-18节是点灯的比喻。这个比喻在马太福音中的上下文和意义都和这里不同。主耶稣用撒种的比喻来解释听道者的不同态度，接着用点灯的比喻来要求传道者应有的态度。人点灯的目的不是为了隐藏，乃是放在灯台上，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。神的话语也是为了向世人宣讲，因为神的道就是真光，为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因此，主耶稣向各种人宣讲神国的福音，把神的道撒在各种人的心田里，并不区分路旁、磐石、荆棘还是好土。传福音的人应当把结果交托给神，因为神说，雨雪从天而降，并不返回，却滋润地土，使地上发芽结实，使撒种的有种，使要吃的有粮。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，绝不突然返回，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，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。但是，虽然众人对神的道会有不同的反应，门徒却应当小心怎样听，好好领受和回应。因为门徒不只是为自己听，也是为了将来他们传道的对象听，准备等征战的日子满了，把暂时掩藏隐瞒的神的奥秘传给众人。这也是对今天每一个信徒的吩咐。一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。那些领悟了真理，并且谦卑顺服的人，还将得着更多真理的亮光。二，凡没有的，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。那些自高自大的人，他们自以为懂得真理只是一知半解。那些听而不行的人，他们引以为豪的亚伯拉罕子孙身份也会归于无有。因为一个人懂得越多，越承认自己无知，越明白真理，越愿意顺服遵行。耶稣的母亲和他弟兄来了，因为人多，不得到他跟前。有人告诉他说，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，要见你。耶稣回答说，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，就是我的母亲，我的弟兄了。19-21节是家人的比喻。主耶稣用撒种的比喻解释听道者的态度，用点灯的比喻要求传道者的态度，现在要用家人的比喻来教导遵行真道的态度。主耶稣忙于传道， 有时连饭也顾不得吃，所以有亲属说他癫狂了，从40多公里之外的拿撒勒请了耶稣的母亲和他弟兄来劝他。借着这个机会，主耶稣宣告，最重要的不是听道，而是听了神之道而遵行。因为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，才能明白神的旨意，把神的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，并且忍耐着结实。神国里的关系不是建立在旧造生命的关系上，而是建立在新造生命的基础上。因此，凡是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，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，都必做至高者的儿子，成为主耶稣的家人。所以，基督徒彼此互称弟兄姐妹。有一天，耶稣和门徒上了船，对门徒说，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。他们就开了船。正行的时候，耶稣睡着了。湖上忽然起了暴风，船将满了水，甚是危险。门徒来叫醒了他，说，夫子，夫子，我们丧命了。耶稣醒了，斥责那狂风大浪，风浪就止住，平静了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？他们又惧怕又稀奇，彼此说，这到底是谁？他吩咐风和水，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。22至56节的主题是耶稣显明神国的权柄，包括一，耶稣对自然的权柄；二，耶稣对灵界的权柄；三，耶稣对生命的权柄。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，可译为我们渡到湖的对岸去吧，指渡到加利利海东岸的低加坡里。那里是外邦人居住的地方，主耶稣主动前去服侍外邦人。渡海大约需要1-2个小时，但可能因为疲惫，所以正行的时候，耶稣睡着了。实际上，主耶稣不辞劳苦地渡到湖那边去，只是为了拯救一个被鬼附着的人。这世上即使只有一个罪人，神也会赐下他的独生子。加利利海位于海平面以下200多米的约旦河谷，空气温暖湿润。东面的约旦高原比湖面高出900米，空气干冷。巨大的温度、湿度和高度差异会使周围山上的强风突然下降到湖面，毫无预警地出现风暴。而加利利海最深只有43米，浅湖很容易被风吹起大浪。因此，湖上忽然起了暴风，对于渔船来说非常危险。主耶稣疲惫地在船上睡着了，连风暴都无法叫醒他，但门徒的挑衅却可以将他唤醒。他们喊着，夫子，夫子，我们丧命了，却忘了他曾经说过，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。而主耶稣斥责那狂风大浪，风浪就止住，平静了，表明他对大自然有完全的权柄。过去2000年来，许多信徒和教会也常常以为船快沉了，但最终却发现并非如此，因为有主在我们的船上。他说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主耶稣先施恩，再责备，先平静风浪，然后才说，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？我们若有主耶稣在自己的人生船上，他也必能平静我们生命中的风浪。而每次平静风浪以后，他岂不也常常温柔地对我们说，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？ 门徒们都知道，只有神才有权柄平息风浪。所以耶稣平静风浪，表明他有神的权柄。但他又疲惫地熟睡，表明他是个真正的人。门徒们自以为已经认识了耶稣，所以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。但现在他们却发现主耶稣并非自己所想象的那样，所以又惧怕又稀奇地彼此说，这到底是谁？他明明已经精疲力尽，但却只用一句话就平息了风浪。他明明能够平息风浪，但却疲惫到风暴也无法将他唤醒。他怎么可能这么软弱，同时又这么有能力呢？当门徒们真正的认识他，与他联合以后，还会惊奇地发现，他的能力也可以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他们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，就是加利利的对面。耶稣上了岸，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。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，不住房子，只住在坟茔里。他见了耶稣，就俯伏在他面前，大声喊叫，说：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求你不要叫我受苦。是因耶稣曾吩咐巫鬼从那人身上出来。原来这鬼屡次抓住他，他常被人看守，又被铁链和脚镣捆锁，他竟把锁链挣断，被鬼赶到旷野去。耶稣问他说，你名叫什么？他说，我名叫群。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。鬼就央求耶稣，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。加利利的对面，指加利利海东岸的迪加坡里地区，那里有十座外邦人的希腊化城市，被称为格拉森人的地方，也被称为加大拉人的地方。在马太福音的记载中，一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，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却只记录了其中一个人，可能因为只有他成了门徒。只住在坟茔里，指当地的坟茔都是可以进入的洞穴，既可以埋葬死人，也可以供活人居住。这人称呼主耶稣至高神的儿子，因为巫鬼总是比文士和法利赛人更清楚地认识主耶稣的身份，这并不奇怪，因为鬼魔也信，却是战惊。惧怕就像爱一样，也可以叫眼睛明亮，但却不能使内心顺服。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可以为你为什么干扰我？巫鬼的话代表了今天许多人对耶稣的态度，他们承认宇宙中可能有神，却不愿让神来干涉自己的人生。这种客观道理上的认识对我们的生命毫无益处。求你不要叫我受苦，表明巫鬼知道最后审判的时间还没有到，因为主耶稣第一次来为要施行拯救，他再来时才会施行审判。无底坑是暂时拘禁邪灵的地方，而他们的结局乃是火湖里的永火。是因耶稣曾吩咐巫鬼从那人身上出来，这句话表明，在这人还神志不清的时候，主耶稣就已经主动施行了拯救，完全不看他有没有信心。主耶稣问那人，你名叫什么？但回答的却是巫鬼。主耶稣在众人面前问巫鬼的名字，是要将这个人的需要显明在周围的所有人面前，让大家明白这人正置身于何等可怕的境地，因为挟制这人的乃是一支邪恶的军团。群又被译为营，指一个罗马军团。新约时代的罗马军团有5200名步兵 和120名辅助部队组成。可见这人身上附了许多鬼，难怪没有人能制服他。这位格拉森人的光景，正是末世罪恶泛滥的人性写照。唯一能够拯救他们的，不是道德说教，也不是物质满足，而是主耶稣的全能。他正是为此来到外邦人的地方，向外邦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，鬼央求耶稣，准他们进入猪里去。耶稣准了他们，鬼就从那人出来，进入猪里去。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，投在湖里淹死了。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了，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。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，到了耶稣那里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，穿着衣服，心里明白过来，他们就害怕。看见这事的便将被鬼附着的人怎么得救告诉他们。格拉森四围的人因为害怕得很，都求耶稣离开他们，耶稣就上船回去了。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，耶稣却打发他回去，说：你回家去，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。他就去，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。主耶稣对污鬼的处置，让我们看到几个灵界的事实。一，污鬼并不能长期独立存在，离了人身就要另找一个安歇之处。二，若主不准，鬼也不能随便行动。猪是不洁净的动物，但也需要耶稣准了他们，鬼才能进入猪里去。三，主耶稣容许污鬼进入猪群，表明在最后的审判之前，污鬼还被允许在那些不洁净的地方活动。四，污鬼带着2000只猪投在湖里淹死了，可能因为鬼在有水之地才能安歇。五，主耶稣允许这些猪死亡，因为撒旦的本性就是破坏毁灭，污鬼不是毁灭猪群，就是毁灭那人。六，污鬼让猪死亡的方法并不是直接动手，而是带那群猪闯下山崖。撒旦让人死亡的方法不是直接杀人，而是将人引入灭亡。众人见证了救恩，但却并没有为同胞的得救而喜乐，反而因为害怕得很，都求耶稣离开他们。因为在世人的心目中，2000只猪的价值比一个人的命更加重要。撒旦总是利用财物来控制人心，无论是得还是失，都会使人拒绝主，远离神。主耶稣照着他们所求的上船回去了。一个需要救恩的地方，却求救主离开自己。有时候，最糟糕的可能就是神答应了我们无知的祷告。因为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，却是他们的心灵软弱。众人求耶稣离开，主耶稣就回去了，因为他知道海那边还有2人在等待自己的医治。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，主耶稣却打发他回家，因为要他向众人传扬神在自己身上做了何等大的事。主耶稣虽然离开了这些拒绝他的外邦人，但却没有放弃他们，而是怜悯他们的软弱，差遣那位经历了救恩的人向他们做见证。那人不但回家做见证，更在低加坡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。 后来耶稣再次经过迪加坡里，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，求他按手在他身上，可能就是那人所做见证的结果。今天我们都像这位被鬼附的外邦人，身内身外受到许多捆绑和辖制，甚至都不知道需要拯救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因此我们也有责任见证神为自己所做的大事，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耶稣回来的时候，众人迎接他，因为他们都等候他。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雅鲁，来俯伏在耶稣脚前，求耶稣到他家里去，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，约有12岁，快要死了。耶稣去的时候，众人拥挤他。回来，至回到加百农。耶稣回来的时候，众人迎接他，因为他们都等候他，表明他们已经等了很久，因为雅鲁的独生女快要死了。管会堂的是在犹太会堂里主持崇拜秩序的人，在犹太社会中有相当高的地位。雅鲁是希伯来文名字雅尔的希腊文形式，意思是被神光照的人。管会堂的雅鲁不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，在众人面前俯伏拜主，表明他的迫切和信心。但是他的信心还不如同城的外邦百夫长，因为百夫长说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而雅鲁却求耶稣到他家里去，但主耶稣却不介意他信心的残缺，毫不犹豫地去了，因为主耶稣要进一步光照他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，并没有一人能医好她。她来到耶稣背后，摸她的衣裳穗子，血漏立刻就止住了。耶稣说，摸我的是谁？众人都不承认。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，夫子，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，你还问摸我的是谁吗？耶稣说，总有人摸我，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。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，就战战兢兢地来俯伏在耶稣脚前，把摸她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。耶稣对他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地去吧。血漏的实质就是漏掉生命，因为肉身的生命是在血里。血漏的女人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，里外都枯干了。这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雅鲁的女儿约有12岁，可见这女孩诞生之日正是那女人开始患血漏之时。这两个人就像是一个人的两面，从出生开始，表面上是在不断成长，实际上是在不停地漏掉生命，直到走向最终死亡。按照律法，血漏是不洁净的，接触血漏病人的也会不洁净，因此这位女人并不想让人知道，只想偷偷地摸主耶稣的衣裳穗子。她的动机是出于信心，做法却是根据迷信。主耶稣并非不知道谁摸了她，但却故意问摸我的是谁，因为主耶稣要鼓励这位女人站出来，一面公开见证她的信心，一面也挑战那些 拥拥挤挤紧靠着他的众人。自己已经被不洁净的女人摸过了，他们还敢跟随吗？雅鲁还敢打开家门吗？主耶稣正等着雅鲁和众人用信心来摸他，从他那里支取能力。主耶稣特地澄清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表明是他信，而不是摸他的衣裳穗子救了他。这也是四福音中唯一一个被主耶稣称为女儿的女人，表明她已经获得了新的生命。还说话的时候，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，你的女儿死了，不要劳动夫子。耶稣听见就对他说，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你的女儿就必得救。耶稣到了他的家，除了彼得、约翰、雅各和女儿的父母，不许别人同他进去。众人都为着女儿哀哭捶胸。耶稣说，不要哭，她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，就嗤笑耶稣。不要劳动夫子，可以为不要劳驾老师了。主耶稣回过头去寻找血漏的妇人，心急如焚的雅鲁一句话也没有说。现在血漏的女人痊愈了，雅鲁却听到了女儿的噩耗。但是就在他的盼望瓦解、信心崩溃之前，主的话语却首先临到了，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你的女儿就必得救。正如风暴不能拦阻耶稣前往格拉森，血漏的女人也不会耽误耶稣来到雅鲁的家。无论是海上的风暴，还是路上的拥挤，都是为了试炼人的信心，好让我们更加认识神国的权柄。在人看来已经绝望，已经没有可能的时候，主耶稣却说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这个信不是自信，也不是心想事成，而是单单信眼前的这位主。那位血漏的妇人已经在众人面前展示了什么叫信，在信心上成了犹太会堂领袖的榜样。而主耶稣被不洁净的女人摸过以后，雅鲁仍然向他打开了家门，表明他已经学到了信心的功课。血漏的妇人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的隐私，主耶稣却坚持要他公布于众。死里复活是更大的神迹，但主耶稣却不许别人同他进去，因为主耶稣并不需要向那些嗤笑他的众人证明自己，只需要让被拣选的门徒认识神国的权柄。这是主耶稣第一次把彼得、约翰、雅各单独挑选出来，见证他的复活大能。可能因为这三位门徒将要承受更大的托付，所以需要领受更深的启示。人所看到的死，在神的眼中却不是死。灵魂离开身体并不是死，所以主耶稣说，他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在新约圣经中，从来不说信徒死了，而是说睡了。但主耶稣的话却引来世人的嗤笑，因为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。世人总是认为自己对死亡的事实了如指掌，却不知道如何解决死亡的难题。耶稣拉着他的手，呼叫说，女儿，起来吧。他的灵魂便回来，他就立刻起来了。耶稣吩咐给他东西吃。他的父母惊奇得很，耶稣嘱咐他们，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。54节的女儿原文是孩子，与48节的女儿不同。耶稣吩咐给他东西吃，是要证明他的生命力已经完全恢复了。 正如大卫第一次利伐因谷之战的经验，并不能成为第二次征战的教条。主耶稣刚刚鼓励外邦人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，现在却嘱咐犹太人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，因为外邦人并没有政治弥赛亚的情节，而许多犹太人却把弥赛亚想象成政治和军事的领袖，无法理解一个需要上十字架的基督。22-56节所记录的四个神迹，显明了神国之王对于自然、灵界和生命的权柄。主耶稣不但宣讲神国的福音，也借着神迹来显明神国的权柄。这些神迹并不是为了解决人的难处，也没有所谓信心医治的模式。一，风暴中的门徒既有需要，又主动呼求，但却对主缺乏信心。二，被污鬼附的人不知道需要，也没有主动寻求主，更谈不上有什么信心。三，血漏的妇人有需要，有信心，但却没有胆量表达信心，也不敢公开寻求主。四，雅鲁的女儿在人看来已经不必寻求主，甚至嗤笑主。虽然这些人没有一个在信心上是完全的，但主耶稣的回应既不是根据人的需要，也不是基于人的信心。相反，他做或不做，说或不说，都是单单根据父神的旨意。因此，有时人带着需要来寻求主，主耶稣反而离开；有时人根本不觉得需要，主耶稣却主动给他们解决难处。主耶稣在地上所有的服事，都是按照神的方式，根据神的时间，为要成就神的旨意，叫人真正认识耶稣基督，并他钉十字架。因此，无论是魔鬼的试探，还是世人的需要，都不能让主偏离十字架的道路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